好，陆家飞，我们今天进入第七课，那我们做一点简单的回顾啊。陆家飞很好读，这卷书呢是由一个人写给一个读者，是由一个外邦人写给另一个外邦人看，所以呢我们这些外邦人很好读，这是第一个我们需要看知道路加福音的概念啊。第二个，路加福音里面它的主题思想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如何产生的，这是它的主题。那它的下一卷书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路加福音是如何传播的，从耶路撒冷传播到全地区。那这两卷书一般要一起来读，那我们知道这个呢大概就知道这两卷书在讲什么。那第二堂课我们刚才介绍了路加福音的第一部分，告诉我们有两个孩子的出生，一个是施洗约翰，一个是耶稣基督。那施洗约翰呢是耶稣基督的领路人，所以他告诉我们他要介绍的这一位是谁呢。那第三课就是耶稣身份的认证，他告诉我们说我要介绍的这一位是那一只赎罪的羔羊，是以色列人的君王，是他们要等待的弥赛亚，是我们的救世。那这是第三课我们讲的内容。那第四课呢，耶稣的身份既然被认定了，那他都做了一些什么事呢？耶稣的侍奉，他第一件做的事是什么？读经。你看现在我们记住了吧，他读了一段以赛亚书，对吧？然后呢他去洁净，做医病赶鬼，做了一件好多人们喜欢的事。他最后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是什么？胜过试探，他必须胜过撒旦，否则的话他没办法成为我们的救世主，这是他侍奉的最后一个最重要的信息。那这个讲完以后呢，他用了好多的篇幅来描述耶稣给门徒的教导。这些教导呢我们听到有论到爱啊，论到论断人啊，就是人们当时关注的问题。这些讲完以后呢，那作为一个老师带了那么多学生，是不是要考一考试了呢？应该了吧，差不多了，做了那么多的神迹，那么多的奇事，然后讲了那么多的理论课，于是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叫该撒利亚腓立比。到这个地方呢，耶稣出了一个问题，说你们说我是谁？这就是耶稣所有讲论里面的一个问答题。耶稣是谁？彼得讲了一句绝对的正确的答案，你是永生神的儿子，你是基督。好了，耶稣的身份被认定，已被门徒认定，那现在该做什么了？现在该做什么了？门徒认识耶稣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是不是信仰开始了？是。是不是他们真信了？不见得。他知道什么是基督吗？他知道基督要做什么吗？他知道永生神的儿子代表什么意思吗？所以从现在开始，耶稣从该撒利亚腓立比最北头转头南下到耶路撒冷去，这一路上有很长一段的讲论。这段讲论叫什么呢？我们给他一个总题目叫门徒培训，简称门训。那就是耶稣从这一段路上开始呢，正是要告诉门徒你们将来要干什么，什么是基督，什么是永生神的儿子，你们知道基督的内涵是什么吗？从现在开始吧。如果你是老师，你会首先告诉门徒什么？你会首先告诉门徒什么？这样问吧，如果你是一位导师，你的学生要毕业了，要出去工作了，你会告诉他的一句话是什么？你会问他一加一等于二吗？不会。那你会交代他什么？你会交代他社会上的一些事情，有风险有机遇，对吧？你会遇到的困难，以及你将来要做的为人是最重要的，是不是？哎，耶稣告诉门徒的第一件事，也是他一共三次重复，我们今天看他的第一次，他蒙秀的第一句话，耶稣欠欠嘱咐他们说，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，被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弃绝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如果你是门徒，听到这句话什么感觉？什么感觉？怎么可能呢？是不是有这个感觉？我跟着你三年了，你没遇过困难， 又吃又吃，又喝又喝，无病二愈，我啥都见过，神奇奇事，赶鬼一病，我啥都见过。你现在告诉我，你到那儿被人杀了，西游村里对吧？这怎么可能呢？这就是蒙秀。我们知道蒙秀有一个背景，就是门徒不知道耶稣要干什么，耶稣要告诉他们将来我要干什么，这叫蒙秀。所以我们知道蒙秀的第一个问题，耶稣给门徒一讲清楚，门徒一想，怎么可能呢？因为门徒想啥呢？门徒想着你这么一个人，你应该给我们做的是杀敌报国，结果你现在告诉我你要死了，这是开天大的玩笑对吧？我们跟了半天跟啥呀？那这就是这个反差，你可以看到了吧。所以耶稣的心中的救赎是什么？舍命，他要被杀，三天以后复活。而门徒们期望的是，这个人是我们的官，是我们的王，我跟着他一点没错。蒙秀的第一句话，那作为门徒的心态和老师的心态之间有如此大的差别的时候，你该讲什么？作为一个老师，你该讲什么了？第一件事，他告诉门徒，你们做门徒是有代价的，不是你们想的那样，到那儿去，我是老大，我是老二，我可以赶一定，我可以赶鬼，不是。他说你是有代价的。于是耶稣对众人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要丧掉生命；凡为我丧掉生命的，必救了生命。人若赚得了全世界，却丧掉了自己，赔上自己，有什么益处呢？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，人只在自己的荣耀里面，并天父和天使荣耀的降临的时候，也要把那个人当作可耻的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站在这里的有人要在未尝死位以前必见神的国。那耶稣这段话讲完以后，给门徒讲，说你们不是要跟从我吗？你们跟从我要舍命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。门徒一听完全了，我是跟错人了对吧？我是跟半天，我想得点啥，结果呢你让我舍命。这里面有一句话，背起你的十字架。你的十字架是什么？是你太太？是你先生？是你孩子？还是你的父母？还是你的婆媳？都不是。请问你的十字架是什么？你的命。耶稣的十字架是什么？耶稣把他的命钉在十字架上。你的十字架是什么？你的命。我的十字架是什么？我的命。所以十字架不是指的你的妻子太太，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那些困难都不是这地方要讲的，这地方讲的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把你的命弄丢了，别的啥东西都不重要。所以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，照顾好你的生命，这个是重点。所以对基督来说，基督要舍命被钉在十字架上；对我们基督徒来说，我们要舍己背起我们的十字架。那对于十字架来说呢，是为跟从耶稣基督而舍命。可这段话我现在读明白，耶稣给门徒先泼了一瓶凉水，说你们要跟从我是有代价。蒙秀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耶稣说他三天要复活，请问你相信复活吗？不，对吧？所以耶稣呢说了这话以后的第八天，耶稣带了一个门徒彼得、约翰、雅各上了一座山去祷告。正在祷告的时候呢，他的面色改变，衣服发白放光，忽然摩西、以利亚出现在耶稣的身边。他们在荣耀里面写信，讲什么事呢？讲耶稣在耶路撒冷将要发生的事，也就是他被钉十字架的事，就是他在耶路撒冷要成就的这件事。那这个事情出现了，谁看见了呢？彼得和这两个兄弟打盹，没太注意这个事，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。彼得是一个渔夫啊，渔夫想什么事啊？打点鱼 挣点钱，日子过好，其实算生活了，对吧？很简单。所以彼得一看这情况，他说：“夫子啊，这个地方太好了，我给你在这儿建一座，我给摩西建一座，我给以利亚建一座，我们建三座房子，待在这儿不走了，这多好的地方，我下山干嘛去？这太美了。”有一桌游过来，结果发现呢，那两个消失，就剩耶稣一个。然后有一个声音说：“这是我的儿子，我所拣选的，你们要听他。”声音住了，他们就看见就剩耶稣一个人。但那些日子门徒不再提看见的这件事情。请问记载这个故事的目的是干嘛？耶稣说他第三要复活，你会相信复活吗？这个地方你看见谁了？摩西。摩西啥时候死的？公元前1500年他就死了，是吧？第二个看见谁了？以利亚。以利亚啥时候死的？公元前850年他就死了，现在出现了。你相信不相信复活？你看见耶稣要透过这个事情告诉说，复活是真的。所以我们读圣经读到这儿，你就知道耶稣的门秀嘛。先给门徒讲你们要有代价，第二个讲你不是隔着我光付代价的，你还有一样东西，复活，复活是真的，你也会像这样一样真的复活。第二天他们下了山，就有许多人来见耶稣，其中一个人喊着说：“夫子，求你看顾我的儿子，因为他是我的独生儿子，他被鬼抓住呢，抽风，口中流沫，重重的伤害，难以离开他。”这时候他们遇见一个被鬼附的人，你知道这个主人说：“我求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，他们却不能。”注意这句话啊，耶稣赶过好多鬼，门徒也赶过好多鬼，现在遇上一件事，他们赶不动了，门徒赶不动了，因为这是门训课，门徒做不了以前做的事儿。门徒要知道原因是什么，为什么以前能赶现在不能赶，问题在哪儿？这叫门训。耶稣就跟他们说：“哎，这不幸悖逆的世代，我在你们中间要忍耐你们到几时呢？将你的儿子带到我这里来吧。”正说的时候呢，鬼就被赶出去了，耶稣斥责了魔鬼，魔鬼就走了。请问这件事告诉我们什么？赶鬼是你的能力吗？不是。是什么？是信心。耶稣就说：“你这个不信悖逆的世代，我要忍耐你们到几时呢？”门徒不缺的是能力吗？缺的是其他我们日常所要的吗？不，他缺的是信心。所以耶稣叫他们说：“你看看遇上问题了吗？你知道怎么解决吗？建立你的信心，要有代价，要知道复活，要有信心。”这是第一堂蒙羞课。我们再看他的第二堂蒙羞课。过了一段时间，耶稣做了好多的事情，正稀奇的时候呢，耶稣就对门徒讲了一句话：“你们要把这些话存在耳中，因为人子必要被交在人的手中。”那么路加福音记得很简单，讲了一句话，其实其他福音书里记过，他讲的同样的话：“我要被交给文士长老被杀，第三天复活。”他的全文应该是这个。那路加福音记得：“我要交给人的手中被杀掉，第三天复活。”他们不明白这话，看来长老是挺难的，第一堂课的作用不大，门徒没明白他在讲什么意思呢，乃至隐藏的，叫他们不能明白，他们也不敢问这啥意思。门徒一看老师讲这个太深奥，也不敢问，也不明白。耶稣知道不知道他不明白？当然知道吧，所以他第二次重复：“我要被交在人的手中定死，但第三天复活。”耶稣还是：“我的目的是舍命救人，而你门徒的作用就是你要听从我的教导。”那第二次讲完了，第二次讲完以后呢，门徒你觉得他就完全领会了，说啊，我们要把我的十字架背起来跟着耶稣去了吗？你会发现门徒内部出现了一个问题。 门徒跟着耶稣南下，有这么多事情经历，他们在讨论一件事，是谁将为大。因为对他们来说，我跟着这位老师下到耶路撒冷去，那将引起一件惊天动地的事，我们都将会成为人物。那将我们成为人物的时候，到底你说的算还是我说的算，对吧？我们基督教历史当中就经历过这一段事，五大牧区斗个不停，对吧？最后分成东正教，分成罗马天主教，斗个不停。为啥呢？门徒就要争这个，到底你我谁说了算，谁是老大。耶稣看出他们心中的异动，就领了一个小孩过来站在他们旁边，对他们说，凡为我的名接待这个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，凡接待我的，就是接待那才我来的。你们中间最小的变为最大的。路加福音还是记得非常简洁，你要读其他的福音书，这段话挺长的，意思什么意思呢？你们就要像这个小孩子一样单纯有信心，如果你们直接耍心机的话，你们谁愿意为大的那个，最后就是最小的，你们谁愿意现在做最小的，就是那个最大的。这是他讲的主要含义。第二层意思，他说你们中间呢要认清楚，你不是只对我好才是侍奉上帝，你侍奉上帝要从侍奉那个小孩子开始。所以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经常说，我做什么才算侍奉神啊？是不是经常这样问？做主席是不是？是啊。做老师是不是？是啊。做祷告是不是？是啊。奉献是不是？是啊。那我在外面烧一杯开水是不是？也是。这就是耶稣在这一段教导里的两个含义。不要轻看你们手上做的工作，哪怕你接待一个小孩子，你就是接待我，你就是接待才往来的父。那这个链条反应老厉害了，对吧？一下就通天了。所以耶稣给他们说，你们门徒内部要做的不是论大小，而是服侍那个最小的。那门徒在外面会遇到什么呢？内部他们尊谁为大，内部外边怎么办呢？有一个约翰说了，说夫子，我看见一个人奉你这么一赶鬼，我就禁止他，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。耶稣说，不要禁止他，因为不抵挡我的就是来帮助我们。门徒干了一件什么事儿？你们这帮人走远点，就是我们不是一伙的。这就是我们基督徒里边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对吧？门徒也这么说的，你们这帮人根本不是跟我们一伙的，你干什么鬼啊？你凭什么赶鬼？站一边去。这是门徒思想里面的一个很麻烦的事。所以耶稣告诉他说，不要禁止他，他只要跟着你来，只要耶稣基督能吸引他，总有一天基督的灵会降在他的身上。你不要轻看他，不要禁止他，他不反对你就是在帮助你。这是门徒在外看到的一件事。那门徒思想中还有一个狂傲的思想在里面，教学生挺难的，学生脑子里的东西。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要到了，他们定义要到耶路撒冷去，你从该塔利亚菲利比往南下往下面走，便打发使者往前面去，来到一个地方叫撒玛利亚，撒玛利亚就在耶路撒冷的北边，要他们去预备，那里的人不接待他们。注意发生吗？外面的人不接待他们这一帮人。于是呢，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，就说，说主啊，你要我们吩咐天上有火降下来把它烧灭吗？这帮家伙不是我们一伙的，撒玛利亚人，行为不端正，血统不正规，根本跟我们是两码事，烧死他得了。这是门徒行为的又一个狂傲的行为。耶稣怎么说的呢？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，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。你知道你信的是什么吗？这就是你们的信仰吗？这就是耶稣的门训课。这是你们要信的东西吗？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，乃是要救人的性命。说就往别的村子去了。 耶稣教导门徒什么？放下你们狂傲的心，你们在这个地上要做救人的工作，而不是遇到什么事，主啊，求你降火把他们烧了吧，主啊，求你把他灭了吧，求主啊，这些教会太不像话了，你要他活在这个社会上干什么呢？这不是我们基督徒要做的事情，我们基督徒的事情就要宣扬福音去救人，而不是去把它烧掉。神要救人的性命，人的光显着彰显一下能力和给他们。再往下看门徒，除了门徒脑子的这些问题以外呢，门徒的脑子里面还有一些问题，生活次序的问题。他们走路的时候呢，有一个人过来问耶稣，这个人当然是门徒了啊，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会跟从你。这一般是学生给老师愿意讲的话，给老师表个忠心嘛。老师谢谢你的教导，你怎么知道哪我就打到哪，大概就这个意思。这时候你会发现耶稣讲了一句话，你真知道你说什么吗？他说狐狸有洞，空中的飞鸟有窝，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，你还给我来吗？然后就对于其中的一个说，跟从我来吧。结果怎么样？那个人说，主啊，我倒是愿意跟从你，求你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主啊，我愿意跟从你，但我爸在家里，我需要先去照顾照顾我爸，然后我再跟从你。耶稣说，任凭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只管来宣扬神国的大。什么叫死人埋葬死人？这地方第一个死人是什么？没有信仰的人都是死人。那第二个死人指的是谁啊？就是那个父亲，对吧？也是没有得到得救的人都是死人。所以你去照顾父亲和你生命永生之间不在一个档次上面。所以耶稣概念说，耶稣有没有说孝敬父母不好啊？没有，他说你先后顺序要搞清楚，不要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搞乱了，那你全部都乱了。先去传扬神国的道，然后呢还要孝敬好你的父母。然后对另一个人说，你跟从我吧。那个人就说了一句话，说，主啊，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，除了我爸还我还有家人啊，老婆孩子啊。耶稣说，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。我们中间谁离过地？你看我离过，还有谁离过地？离地最大的难度是什么？把那个犁沟走直了。你别弄得像个正学波一样，那你人家农民一看就笑话，你这谁做出来的活，对吧？你这样整整齐齐的泥沟不走直了，那请问你这样能不能走直啊？走不直。所以耶稣用那个农民最熟悉的常识说，如果你整天往后面看，你根本不知道前面是什么，你怎么可以进神的国呢？所以他说，门徒，你的眼睛要定睛在主的身上，不要往后看。家里人很重要，你的定睛在耶稣。父亲很重要，你要定睛在耶稣。搞清楚次序，这是门徒的另一个部分。上一次耶稣把门徒派出去了，两个两个去传道去，传道的效果怎么样？他们医病，他们赶鬼，他们传福音，他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，他们回来了，对吧？回来以后给老师汇报了一下，老师，我们出去有这么多的辉煌，结果怎么样？耶稣手一背上山了，一句话没吭。山上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儿？五饼二鱼。这一次耶稣说，我再派你们出去两个两个去，到各城各乡去，要收的庄稼很多，工人很少，所以你们要做庄稼的主，打发工人去收割去，我再次派你们出去宣教。那你们去吧。但是这一次耶稣给他们交代的很清楚啊，他说你们进去呢可不一定像上一次那么风光，你们如羊羔进入狼群，看来你这很危险，对吧？ 你们不要带太多的钱囊，不要带口袋，不要穿鞋子，不要问人的安。这个不要问人的安，大家不要误解，说不是说你好吗？他是指不要做成长的这种问候叙述。那么那时候那个人的问安方式呢，可能从天气一直问到你们家吃什么喝什么，得问大半个小时。耶稣指的是那个意思，不是说你不要问别人的好。然后呢，你到这一家去，为这一家去求平安。他说这平安如果这一家配得，那就归他了；如果这平安不配得呢，你就归你们了。你要住在这个家里面呢，不要动来动去，住在这一家就好了。这一家人侍奉你，他还同时告诉我说，你侍奉上帝是一个工人，得工价是应当的。那这次给门徒交代的比较清楚，上一次交代的不是没那么多，对吧？你告诉他你去宣教去，让门徒插上水深的时候，这次告诉他外面有风险，但是你们要注意些什么。虽然有风险，但你无需担忧，上帝会为你预备钱囊，上帝会为你预备口袋，上帝会保守你的鞋子不破，他会保守你，有人会也接待你。只要宣讲神国的福音，为这个家庭求神的平安就好了。无论进了哪一家，接待你们，摆上什么就吃什么，不要挑三拣四。医治那城的病人，但是你要说一句话，神国近了。你光把他的病医好没用，他还会病，你要告诉他天国近了。他说无论进哪一城，如果这个城不接待你的话，把你脚上的尘土剁掉，什么都不要带走。但你还是要告诉他天国近了。这句话谁说的？施洗约翰。他把打破整个沉默以后带入旷野的第一个福音就是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我们在讲马太福音的时候给大家讲过这句话，这是一句严重的责备的话。大家不要认为这句话好听，这句话不好听，非常严重的责备。天国都到了，你们在这晃晃悠悠干嘛呢？你们要悔改，原意就这个意思。就像我们杰尼的父亲责备孩子一样，明天要高考了，你现在在干什么？大概就这个含义啊，大家一读就明白了。所以这句话是责备的话。我告诉你们，到审判的日子，索多玛所受的要比这些城市要容易多了。这一次传派这些人出去的时候呢，讲得很清楚，你要注意什么，你会遇到什么，怎么处理日常的事物。那处理完门徒的事，现在看看世界。他们不是刚从加利利这个地方往南走吗？加利利这个湖周围呢有四大城市，第一大城市格拉秀，第二大城市伯塞大，第三大城市加百农，还有一大城市，大家知道是哪吗？提比里亚。谁去过加利利湖？今天加利利湖唯一的一个大城市名字叫什么？提比里亚。为什么？读下面的话，耶稣说格拉秀有祸了，伯塞大有祸了，加百农你们有祸了。四大城市耶稣一口气咒诅了三个，这三座城市从此说加利利湖周围成为一个普通的村庄。今天唯一的一个机场就在那个叫提比，叫什么名？叫提比利亚。如果你今天想在加利利湖找宾馆的话，就在提比利亚，那些城市都没有。你可以不相信上帝的话，但是耶稣的咒诅不是闹着玩的。他为什么要咒诅他们？因为你们中间所生的异能，如果行在外邦推罗和西顿，他们早就悔改了。审判的日子来到，推罗和西顿这些外邦城市都要比你们受的要轻易的多。说明什么问题？这个地方的人不信。他就对门徒说，听从你们就是听从我，弃绝你们就弃绝我，弃绝我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父。他再次向门徒表述 你们不但说接待孩子就是接待我，接待我就是接待参往来的父，你们如果说把那个人弃绝了，你就是弃绝了我，你就是弃绝了参来你的父。他是正反两方面讲清楚他的身份，非常重要。门徒、耶稣、天父，三个不同的城市。问题在哪里？这个城市的人不悔改。那这个地图我们看完了啊。那你蒙羞课，你光把门徒责备万千，门徒肯定不开心了，对吧？老师责备学生，有学生也开心的吗？所以他是要鼓励一下学生。那12个门徒怎么办呢？哎，传福音回来了，70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了。刚才不是派出去了吗？再回来，他们说：“主啊，因你的名，魔鬼都服了我了。”开心不开心啊？我相信门徒遇到了很多神奇奇事，非常开心。他说：“主啊，连鬼都服我了，别说人了，他们都服我们。”耶稣这一次没有背着手上山，他面对他的门徒说：“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，像闪电一样。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蝎，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。”耶稣这一次给他们肯定了，说你们很开心，但你们要知道你们开心的原因是什么，不是因为你们能赶鬼，是因为我已胜过撒旦，我已经看见撒旦有漏，我已经把权柄给你们了。这是蒙羞的很重要的部分，让门徒知道谁是主使者。然而不要因服了魔鬼就欢欢喜喜，不要因为魔鬼服了你了你就开心，你要注重你的名字是不是在天上的那个册子里面。如果你的名字在册子里面，比魔鬼服你要重要多了。这就是耶稣对蒙羞的课。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做任何事工，有任何成就，带到主面前的时候，攻击是谁呢？是主的工作，我们只是一个仆人，这样我们的名字会在那个生命册上，这是我们的终极目标。你做的再好，名字没在上面，最后点名的时候没你那么麻烦了。
名字在册有谁决定？
由你的信心决定，这就是蒙羞课嘛，蒙羞课，蒙羞课一直在训练门徒，你要相信，而且你要信真的。来，我再往下走一点啊。他还有鼓励门徒的。正当那时，耶稣被圣灵感动，就欢喜地说：“父啊，天上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把这事向聪明通达的人藏起来，向婴儿显示出来。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给我的，除了父，没有人知道子是谁。”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子嗣的，没有人知道父是谁。耶稣转身暗示他的门徒说：“看见你们所看见的，你的眼睛是有福的。我告诉你们，从前的先知、君王，他们要看见都没看见，要听见都没听见。你们呢，既看见了，又听见了。”那这段话都是鼓励门徒，你们今天是有福的。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，你看见了这只羔羊救世主；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，你听到了他亲口的教导。那这时候有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会发言。一般情况下，打一件事情发生在社会上的时候，首先做出反应的一般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，对吧？他们的头脑比较敏锐。谁呢？有一个律法师。律法书是干嘛的？教导圣经的，对圣经非常熟悉的这些人，他就来问耶稣，他说：“夫子啊，我该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呢？”因为耶稣讲的东西都是关于未来永生的事。那这个法利赛人就知道了，他说：“我教了这么多律法来，我都没不知道我的永生该怎么去弄啊，你请你告诉我，我做点啥可以？这个问题有没有问题？”这个问题有没有问题？有问题。问题在哪呢？他关注的是 某一个事情如果成功的话，这个事情成了。那这个和耶稣讲的正好是反的。耶稣讲的是你做成多少事都没用，你必须有一件事要做，要信。所以你知道这个问题里面有问题。那怎么说呢？耶稣说律法书上是怎么写的呢？你是怎么样读的呢？他回答说，律法书上写了，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，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，你就有神了。请问这个答案对不对？对的，旧约就是这么写的，摩西律法就是这么写的。你只要做到爱神，爱你的邻舍如己，爱人如己，你就在神面前活着。耶稣说你回答的是，你就这样去行，必得永生。那这个问题的回答的焦点在哪？到底让他干什么？他的问题是我做点啥得永生？耶稣说你去干啥？爱神爱人。这个爱人的后面加了一句是爱人如我的邻舍。这就引出了下面一段经文，这段经文也可以说是我们基督徒误解最多的一段经文。我们今天告诉大家他的耶稣的教导的内容。那么这个人就说了，爱神我做得很好啊，我一个律法师啊，我的行为我的教导都没错啊，我爱神有问题吗？没问题。爱我的邻舍，这个人有点糊涂了，他就问耶稣，他说谁是我的邻舍呢？那我好去爱他呀，我都不知道我邻舍是谁，我怎么爱他呀？耶稣给他举了个例子，他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，半路上让强盗给揍给抢了，衣服给扒了，打了个半死，落在那儿。来了一位祭司，祭司是啥？以色列人宗教信仰领袖啊，是高级上层人物。一看从旁边走了，来了一个利未人，利未人是谁啊？专门侍奉上帝的支派，也是属神的人啊。来了一看从旁边走了，又来了一个撒玛利亚人，撒玛利亚是谁啊？用中国话说就那个杂种，血统不同的那帮家伙，根本和我们以色列人没关系的。这个人来了，这个人来了以后发了善心，给这位这个人呢摸了油倒了酒除了伤口，然后把他附到驴子上面带到一个酒店去，又留下了银两让他照顾这个受伤的人。耶稣问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？你认为哪个是？你认为哪个是？这位律法师一口就答出来了，是怜悯他的那个人。他没有说是祭司，也没有说是利未人，也没有说是撒玛利亚人，他说了一句什么话？是怜悯他的那个人。所以这几个字里面有双关含义，怜悯的那个人不一定有正统的学徒，不一定有很高的地位，不一定有很高的被信仰尊重，是祭司是立位人，不见得和血统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而是一个有怜悯善行的人。那现在我问你一个问题，谁是你的邻舍？谁是你的邻舍？如果你的脑子里再想想你的周围住些什么人，有没有人想这个请举手，想到这个请举手，想了吗？那你们都中计了。这个比喻最大的误解就在这儿。这个律法师的问题是谁是我的邻舍，我可以去帮助他。这个答案的解读在哪？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。请问耶稣这个回答是什么？你搞错了，不用寻找周围谁是你的邻舍，你去照样行。照谁的样行？照撒玛利亚人的样子行。行什么？ 去怜悯别人，所以你是那个灵舍，你去做一个别人的灵舍，而不是去找我周围住多少人是我的灵舍。现在明白这个比喻的意思了吗？耶稣的答案告诉了我，耶稣在教导什么？他在教导门徒说，看见这个故事了吗？你们整天不是想着要做点什么吗？你们都错了，你要想自己是什么。你成为别人的灵舍，那你周围就都是你的灵舍。如果你不是别人的灵舍的话，住到你家隔壁也不是你的灵舍。现在明白这个比喻了吧？所以这个比喻我估计我大多数人读过无数次，但你可能没弄清楚耶稣到底在教导什么。他教导的含义就是你去做别人的灵舍。耶稣说你照样去行，照着撒玛利亚那个人去行怜悯人的事， OK 了，永生就是你的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你要什么事啊？什么事都可以做，是你要有怜悯的心去做，不在乎那个事儿，而在乎你的心意。这是这个教导里面最核心的内容。这个教导完以后呢，他们走路的时候呢，进了一个村庄，这个村庄里面有一个女人叫马大，马大在家里面呢接待，她有一个妹子叫玛利亚，玛利亚坐在耶稣跟前听到，然后呢马大就开始火了，他说，主啊，我的妹子留我一个人在这儿伺候你，你没看见她坐在那儿啥都不动吗？你不在意吗？你会发现我们中间是不是看到这个，我们进来一看教会里面这么多人，那个人弟兄骂得一塌糊涂，那个坐那儿听到就听那个做事就是说，你们为啥不帮我做做呢？是不是有这样的形式啊？样样的道理。耶稣怎么说？马大呀马大，你为许多的事情心里思虑愁烦，但是不少的只有一件，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去的。大家读懂这个地方的这三个人吗？其实这个地方你到其他福音书里面知道，这个村庄叫什么？伯大尼，在耶路撒冷的东南角，那个叫橄榄山的山脚下那个小镇。这个小镇距耶路撒冷圣城大概3公里的路左右。耶稣进城的时候，他每天晚上他不住在耶路撒冷，他住在这个小镇。他是早上从这个小镇到耶路撒冷去，晚上呢从耶路撒冷回来住在这个小镇。这个小镇里面有三个人，一个马大姐姐，一个玛利亚是弟弟，是那个妹妹，他还有个弟弟叫什么？拉撒路，对吧？那这三个人在圣经当中是经典中的经典。为啥这么说呢？一个基督徒必须让耶稣住在这个里面，但耶稣只住在这个地方，有这三个特性他才住。耶路撒冷的圣城他不住，他就住在这个地方。这有什么？这有一个知道如何侍奉的马大，这有一个知道谦心听道的玛利亚，这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。我们一个人的基督徒，如果你在基督里面潜心侍奉，认真听道，有死里复活的生命，请问主住不在你的里面？当然住在你的里面。耶稣每个晚上住在这座城市里，住在这个小镇里。所以我们基督徒读圣经一读就明白，对吧？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核心。不是某一件事情，不是某一个节能够让你干什么，只要你的心态价值观念一变，啥都变了。这才是我们的信仰。我们把今天的内容放到一起，蒙训课的第一课，我们会连续大概有3到4堂课给大家讲蒙训的部分啊。那这是第一课，他两次讲述他的核心价值是要死在十字架上，第三天复活，他是被杀复活，成为主的救恩，成就主的救恩，这是他的主要目的。他差遣门徒的时候告诉门徒，你们将来会遇到很大的挑战，但是你们一定要讲清楚天国近了。当然你们在城外面宣教的时候，你们知道你们不论遇到什么样的问题，你们知道将来给你承受的是永生，所以你们要欢欢喜喜。对耶稣来说， 他要做的十字架上的神面。对我们来说，基督徒我们要做的，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舍己。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儿，我们下面的时间留给大家来提问，什么问题都可以提。那课程呢，我们会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去，也会上传到我们刘老师讲圣经的 YouTube 上面，大家可以公开的去下载传播，也邀请你的朋友去收听，好吧？好，现在时间留给大家。